时间到了，师兄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第四大部分信函摘抄。我们上一次只讲了第一个小问题我们今天接着往下面学习。第一个问题就是魏老师已经解答了，为了就是说前后连贯一下我再简单读一下我是一个年轻教师，种种因缘遇到并喜欢上了佛法，从此在佛法的熏陶下人生发生了转折，不久前在灵岩山皈依了三宝，成了一名在家弟子，持披自由忍者，深植善根所致，何胜庆幸。下面我们接着学习今天的内容。可是自己业障深重，信愿行不清净，没有力量，仿佛被一层层浓密的乌云遮盖住了，不见光明。虽然念佛诵经，却难得真实利益，日常生活待人接物更是妄念纷纷，恶业不断，又无缘遇到善知识，找不到出路，信心渐渐地随着外境沉浮，但又实不甘心随波逐流，苦闷之心难以言喻。师批知错即改，善莫大焉，这是你念佛不痛切所致，应每日早晚打坐，每次至少一小时，逐渐加长时间，坐时跌坐，手接弥陀定印，不用念珠，随呼吸念佛，一进一出，念佛一声，静静地用耳根听你佛号从心发出的无声之声，不用出声念，设牢一根，即能渐渐入定。下座后还需随时关照，念起即觉，不随之攀援流浪，久久躬身，妄心不起，乌云消散，即觉清安自在，虽整日勤劳，亦无负重之感矣。好，有请魏老师。师兄们有问题啊，可以随时打上来。
对，我们可以交流。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上次，今天我们学习的是这个弟子，就是元音老人的弟子与上师之间的这个信函的往复啊。弟子给上师那个信函，上师给予批复，就是这样的一个把这个原件给他附上来，大家今天能够看到也是有幸。当然这个信函我知道很多呀，因为过去的那个年代，元音老人在世那个年代，他也没有电话呀，也没有网络呀，他唯一能够沟通的渠道就是依靠信函。但是收集的只是一点一少部分了啊，我看我们多少年下来可能收集到里边也就是有两三封吧啊，我看到那个也有，我们那时候跟着上师学习明心法的时候问的问题，上师给的回复啊。好，我们下边接着看这个信函的具体内容。上一节课我们说了这个地址啊，他上师的弟子是个年轻教师，偶处因缘遇到佛法，从此这个在佛法的熏陶下对佛法有了不同的认识，以至于自感以自己业障深重。这个就是你看不学佛或者是没有在精神层面考虑那么多，不管是儒家教育啊等等是吧，道德教育，他不是这样的话，他不会反观自心，他能看到自己业障深重啊，那个这就说明他已经在反观自心了，反观自己啊，看到是自己的不足，不再向外祈求。这个觉得也是上次说的，你看身之善根也是难能可贵啊，遇到佛法真是能在一瞬间开启自己的智慧，不再造那个新的这个恶因，不好的因是吧，以致最后能够那个修持达到解脱是吧。 这个事情我们接着看，可是自己夜郎身重，信愿行不清净，没有力量，就看样子他现在只是在佛法的熏陶下人生发生了变化，也可能还没有，也是就好像没有深入的按照上师给他的回复，还让他痛切用功嘛，就说明他已经在那个身体力行，但是还需要痛切用功，因为他提到这个，可是自己业障深重，信愿行不清净，没有力量，仿佛被一层层浓密的乌云遮盖住了，不见光明。这地方是说，自己的那个思索呀还未打开，是吧？自心的光明还不成见，实际上这个光明是在哪儿？是自己愚痴被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恶见呐、什么缠缚住了、遮盖住了，心自有光而不得见，是吧？这个虽然念佛诵经，却难得真实利益，就是他想解决他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坎坎坷坷啊。他说难得真实利益，不知道他反正是有所指了啊。日常生活待人接物更是妄念非恶越断，这就说明你即使在佛法的长期的熏陶下，你的知见上有所改观，就是直到佛说的这个心智啊，这个自性之佛呀、是无见之见呀、你知道我们本来是佛，可是遇事却做不得主，他说的意思你看，日常生活待人接物更是妄念纷纷，恶业不断，就是说你看到了这个佛的言教，说了这个无上的真理，但是你还是遇事不得力啊。如果说是信得及佛之言教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习气啊，着相的习气还在，那这个要长期的熏修了啊，又无缘遇到善知识，找不到出路，信心渐渐的随着外境沉浮。这个他明明知道，什么是正法，但是他没有机缘遇到善知识啊。你看，因为为什么这么说？他遇到上师那个时候，他已经很虔诚的在问法了啊，他想急切的解决他这个对境生心的这个呀、他不说。随着外境沉浮嘛，还是做不得主嘛，但时又不甘心随波逐流，苦闷之心难以言喻，就是说他想撤了他这个心中苦闷啊。上师给他说了这个怎么办，根据他的这个现状怎么办，上师说你既然知错，你就得改善魔大意啊，这是你念佛不痛切所致，你应该每日早晚打坐，每次至少一小时，逐渐加长时间。这就说让他绵密用功，痛切用功。具体怎么用，也不是说多读几本书，多明白几番道理，还是让他时时处处在心地上用功。就说鼓励他念佛啊，这就是坐是跌伏，手接弥陀定印，不用念珠。所以要是弥陀定印，你肯定就是上师传授给他吧，是吧？不用念珠，随呼吸念佛，一进一出念一句号，念佛一句啊，这是念佛的一种方法啊。当我们看到了，好像以前上师没有说随呼吸念佛一进一出啊。对这个师兄的机来讲，他适合这个啊，上师就给他这样讲，静静的用耳根听你佛号从心发出的无声之声，这一下我们就晕了，对吧？我们一边念佛，就像我们现在，我在说话，你没有妄想，在静静的听着，用什么听啊？闻性啊，能闻之性，也就是借助你的耳根嘛，听佛号从心发出的无声之声，那你念佛那就是从心里面发出的无声之声，就是你不要出声音啊，跟我们说那个心中心它这个金刚尺是一样的啊。用闻性，就是你这时候静静的 通体方向听着你自心，就是这个存动而不出声，这个无声之声啊，听着你这个声音啊，不用出声念，色牢一根。你要不听着你念的这个咒语或者这个佛号，你那个意思心啊又向外持求了，你那个人呐、啊、又向外持求去了。所以说让你奢劳一根，不要动，听着啊，既能渐渐如定，这样慢慢就能如定了。下桌后含蓄随时关照，这个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都用不好。念起即觉，就说有念生时候发现念起了，马上警觉了，一警觉力量强的时候，这个念头就没了啊，不随之攀缘流浪。什么叫念起不觉随之流浪呢？我们翻过来说，什么叫念起不觉随之流浪？比如说你生意贪念，那就想把那块金子放到你自己兜里，起了这个念，你就开始念念相续，想主意，动思维，就要想怎么样能偷偷的把这个东西搁到自己兜里。它是有一个心理路程啊，它也是极其极落的，在那儿思虑思虑，哎，最快最好最隐蔽的方法拿到手，以之付出行动，这就叫念起不绝，随之流浪啊。如果说起了这个贪念，它并没有成型，就是你的行为没有跟上，没有付出行为，这个时候你也得不到什么恶报啊。啊，那这个时候你只是说，你念起了，我知道是一念贪，我不理睬你啊，这个念它就坏不了事儿，它就是说它不能赋予现实啊，这个念实际上就是个妄想嘛。啊，或者是你力量更强的时候，他一起，你一看到，你看到就是心看到啊，啊，那这就叫觉，啊，觉的时候发现，哎呀，这是妄想，我又跟着跑了，或者断，或者用佛号咒语来转，都可以啊，啊，这就叫不随之流浪攀缘啊，久久功深，妄心不起。因为你起了一次，你断了一次，起了一次，绝完了，绝后空了啊！他这个妄念不得实施，这个劲儿越来越小了。你不理他吗？对吧？那个妄念，那他久久，你这样子功夫做的深了，就是说时常不理他，不理他，他都起不了作用，他就不起了。这个心，他也是很那啥呀，嗯。你要认识到这个念它也是我们自性之体的显现，那一不到位它就更没有力量去付出事实了，你知道不知道？付出行动了，那这个是久久功深妄念它就起来了啊。所起的妄念它为什么起，它就是我们那个心对于境的执着，执其未实，它才恒久不变的玄起玄灭，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以前我们是起了就当真就去干了，那不是嘛，对吧？那现在起了我们知道它是妄心，就是说它打了妄想嘛，啊，时间长了就是乌云消散，就这样啊，这功夫就这样做出来的。乌云消散，寂觉清安自在，虽整日勤劳也无负重之感。这个都不用解了，整日勤劳，这个无负重之感，因为身心轻快啊，你这再去劳作，你心都并没有住着了啊，它始终是轻快，没有负担的啊。对，我们再看这个里边，看看大家有没有哪儿不清楚的，
师兄们有不清楚的啊，可以打出来，也可以藏脉交流。这一段魏老师讲的挺清楚的，就是有感于，就是说今生能够遇到善知识啊，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你看苦闷之心就能够得以排解。如果师兄们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往下面了。不久前有缘在禅杂志上拜读了您老的略论《明心见性》， 虽一时难以领会其中的精义，却深信您是当今难遇难逢、德高道深的善知识，如同溺水者遇到了救星，欣喜万分，早就想写信给您，唯恐心不真诚，迟迟不敢动笔，今日终于鼓起勇气，恳求您老人家慈悲，为我指出一条明路。诗批：当思末法时代，念佛法门最为简便，仁者只按上述方法，天天打坐念佛，上坐下坐，均需一切放下，事过即不留，宛如水上画图一样，一笔起处，水面毫无痕迹。果能如斯用功，不出三月，定向必定现前，望仁者免之。暇时广阅各种经论。好，有请魏老师。
这时候上师给了这个师兄，这个年轻人教师，还是这个师兄一步一步的在逐渐这个深入修行的这样一个过程。嗯，我们看不久前有缘在禅杂志上拜读了您老的略论明心见性。当时我就记得这个最初这个书没有出版之前，是在百莲禅寺的这个禅杂志上待续。它是一年四本嘛，每一个季度出一本，然后每一次都有上师的这个略论的待续。一次就给你摘一小段。我们看略论的时候，最先是在那时候看到的。现在这个师兄估计也就是呢八九十年代的那个学员。所以你看，有缘在禅杂志上拜读了您老的略论明心见性，虽一时难以领会其中的精义。那这个我就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的般若智慧的。很多我们的师兄你看看的完全是觉得跟你是那个字黑白之字，你一个一个都认识，那个意思你完全不知道上师在说啥。但是我们经过一番修正的话，哎，忽然有智慧开显，哎，能够读明白上师说的略论明心见性这个开示了。我们最近师兄弟也有人在这么说呀，就是你自己要深入啊，要肯用功，在心地上要用功，那才可能相应才能看懂上师说的是什么。一边打住，首先我们说第一最重要的是知见证嘛，第一要知见证。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不能光说一门心思的走路，也要看一看这个什么这个路怎么走，对吧？却深信您是当今难遇难逢德高道深的善知识，如同溺水者遇到了救星，欣喜万分。你知道怎么回事吧？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人敢提明心见性，没有人提，禅宗呢我们也没听到过，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到来，就是说宗教刚刚开始复出。再一个你就是也可能有吧，有人讲明心见性，但是我们从来遇不到啊，遇到的第一人就是唯一的就是圆老，所以就觉得跟他一样也是觉得这个大德难遇啊，这个觉得佛法就是很深很博大，但是你自己都好像是哎呀你触及不到一样的。看完略论以后你知道，哎呀，整个知道佛法是怎么回事啊，每一宗怎么修行啊，心中心怎么用功啊，你一下子就是它的可操作性很强，你一下子明了了，所以你看觉得那下眼前心里边一下子透亮了，肯定有这种感受，觉得是只有上师说的东西能令我那个破迷解惑，能够真正明白佛法是说什么的，怎么修行的。这就是那篇的文章起了很大的作用。德高道深的善知识，如同溺水者遇到了救星，欣喜万分，早就想写信给你，唯恐心不真诚，迟迟不敢动笔，今日终于鼓起勇气， 恳求您老人家慈悲，为我指出一条明路。哎，这次看看上师给他说了啊，时当如此啊。在这样一个末法时代，在这个时代，哎，末法自治，就是已经是末法时期了，哎，几乎那时候根本就听不到佛这个字，哎，就更别说修行的方法，遇到这样的善知识，哎，当时觉得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好像就只遇见这一位能让你开眼的人啊，是这么一个体会。上师说，你看念佛法门最为简便，为这个师兄说呀，这个师兄他是个念佛的，要我们说一定说呀，那上师是传心中心的，一定会传心中心法，不是，上师是对机而谈，他这个师兄正，比如说他正在死心塌地的念佛，为什么叫你改成心中心？为什么说你这个印心中好，念佛法门不如这个心中心啊？不会这样啊，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就觉得很正常啊。念佛法门最为简便，仁者只按上述方法，天天打坐念佛，上坐下坐，今均续一切放下，事过即不留。哎呦，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没有点善根的话，这个话是听不懂的。念佛可能他能信得及，他去念还是可以的，天天按这个方法去念啊，心念耳闻的去念，上坐下坐，均续一切放下，这个就不好做了。就像我们修心中心的人也是说以前苦用功多少，哎，还想在世上练心，一练练进去了，结果弄得一塌糊涂啊，弄得就是自心烦恼啊，就是宅不清了，身体也不好了啊，心里又烦恼，又怨这个外境，哎，那境界都是逆境啊，等等，这个条件不好啊，等等，哎，就是说这个人不开眼的时候，就是首先要认识本来，这是最最重要之事的，哎。你这时候用功的时候，如果没有初发心，如果没有这个出离之心，你很难说你一切放下。哎，你没有这个智慧力，你也不可能做到事过即不留。那除非发了大心，跟佛法相应，然后用功，就是明白道理，你做不到嘛，那就要靠培养定力。这样子，我就觉得一个发心，一个行持，就是当然首先是知见，这样子你就可能会一切放下，这样用功那事半功倍啊。说去一切放下，事过即不留，那就说明说他这个修心放在第一位了啊，宛如水上画图一样，一笔起处，水面毫无痕迹。你看看这是多么高的要求啊，让你没有丝毫的痕迹啊啊，就是像你在水中画图一样，画完水平复原样。你想想这个毫无痕迹，我们心里边我就觉得修个十年八年的，那就是克己取证的，不能明见真心的，他怎么能做到这儿呢？他做不到啊。也就是说他有一番修正嘛啊，这个心中心法对他来说还是起了莫大的作用，让他放下了非常多就是难以想象的那些烦恼啊，那心中之事啊，那种不快啊，心胸一下子有豁然开朗的时候，但是还是就跟那个我就觉得他没有认识到本体的时候，没有测见真心的时候，他还不会就这个一笔下去水面毫无痕迹，还是做不到的啊。果能如此用功不出三个月，如果是像上面一样上师说那个这样用功，如此用功不出三个月，定向必定现前，那当然了，对不对？那当然了，这三个月定向必定现前，就是说至少是心不散乱，大家都有这个体会，我打打起以后我定力强了，我可以遇事不散乱不乱，但是这时候并没有通透啊，人没有通透啊，我就说这个定向必定现前，他可能有心不散乱，再者更进一步毫无动静是吧，也无生时，那个大定现前，这还用说什么呢？那你就是如如之佛了，对吧？ 那所以上师说必定现前望，就这样啊，你就这样努力，就像我说的这样努力，定境定向必定现前，望仁者免职，暇时广阅各种经论。你这会儿开眼了，你再去看经的时候，你想想定向现前了，你再去阅各种经论的时候，就如同从自心灵出，就是你能会得佛资深意，就是他平常那个经说的，他不是我们说那个深浅之深啊，是我们原来心有障碍，你看不懂。现在你这样的，哎，你逐渐能看懂了。哎，我们师兄弟也有这种感慨啊，嗯，哎呀，现在接着逐渐，哎呀，上师这个，我这样子，哎，经过这一段的细心的研磨，自己的修正跟得上，哎，逐渐能看懂了。哎，是有这种情况啊。好，
嗯，好的，我们进行第二个。尊敬的上师，我已有十年没这样哭过了，我不敢想象失去您的教诲会沦为什么境地。唯有您，我心中信赖的上师，我才感到安全、踏实、幸福。我多么希望能为您做些什么。我多么希望能亲手侍奉您老人家。诗批：远处相亲近处惜，身影从来不相离。
嗯，
请魏老师。
你看看上次说的很有，很有那个，你听着很有深意。我看着大似平常，你看看啊，一会儿我们再说那个地方。哎，看看这个二，尊敬的上师。我已有十年没这样哭过了，哎，我不敢想象失去，您的教诲会沦为什么境地。那如果说不通透的话，那可能会，我就觉得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有，就是后，就是你这个离开是离时过早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就是迷了。又迷了，你跟着逐渐，哎，你觉得身上的那种枷锁呀、磕绊呀，抖落了不少，抖落下去不少。可是你可能还没有通透的时候，有可能有一念那个什么呀，直插，它又插过去了，有可能啊，嗯，还是要，对于这个一点一滴都不能放过啊。唯有您，我心中信赖的上师，我才感到安全、踏实、幸福。我多么希望能为您做些什么，我多么希望能亲手侍奉您老人家。上师就给他说了，说佛法，哎，远处相亲近处惜，身影从来不相离。我就觉得我们师兄弟可能各有各的想法吧，啊，我现在是想。就像元一老人远离我们而去，我们却从来不觉得离开过他，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感受啊，这是我们身心的感受啊，是这样子啊。有人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可是我们从来，我们的心啊，我们彼此之心从来不能相通，是不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对吧？那所以说远处相亲近处惜啊，就是这个道理。我一想也就是这样子啊，身影从来不相离。哎，身和影子怎么能相离呢？对不对？你有身才有影子呀，有性才有相用啊，是不是？所以何曾有个朝朝暮暮啊，性相哪有远近与相离啊，啊，这个从来都是这样子啊，从来都是这样子。这就上是比喻的嘛，说你的心和你的影子从来是不相离的啊，就是，我们那个灵妙之心相用，妙用无穷啊，啊，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啊，那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对这一问。啊，这问就是有善知识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啊，没事没事，我们有书，
是啊，
我们有上次的探测，嗯，
嗯，好的，我们进行下一个三，有缘蒙师尊亲授心密，弟子幸甚，在此末法，师尊为广度有情，把此无上大法公之于世，功德无量。师批，有缘修此大法，却是无上福德。看到这样的话就很开心，魏老师。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每个人都身为那个元音老人的弟子，都是佛弟子嘛，啊，都是经过师尊亲授心密，啊，所以觉得自己也很庆幸。终于就是说，这一生修修修，一开始修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这个法有佛法有这么珍贵，根本心里边是不清晰的。但是现在想起来，的确如此，是幸运呐、啊，是幸甚，是遇到了正法，遇到了祖师嘛，啊、嗯，在此末法师尊为广度有情，把持无上大法公之一世，功德无量。那这当然是，一想要我们历代祖师，从大一祖师再往上是释迦牟尼，还有普贤菩萨，这样丝丝相承啊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遇到和自己相应的法啊。这是赞叹元音老人呐、啊，或者是我们心密祖师啊，师皮有缘修持大法，的确是无上福德。这个法是一直有来的，佛心经一直在那儿的，对不对？它一直是密部里边的，有一部经叫佛心经品一通大随行陀罗尼，它一直有来的。但是人不弃的时候，没有祖师来经过这个几年的苦行苦修啊，还有他走波州的那个历尽艰辛，那个望心死透，感得普贤菩萨灌顶，也不知道这个佛心经能够契合我们现在这个人的，我能够当今我们这些人吧，是不是？那这个也是有感于佛菩萨和这个历代祖师喽，是不是？所以我们才有缘能够欲持大法而修持大法，其实的确是无上福报。说差一点儿，他都会擦边而过。嗯，你自见不到也不行。你遇不到这个法也不行，没有这个缘不行，哎，然后你遇到这个法了，后来没有人指导你也不行，所以说你都不行。我们上面说的那么多不行，都遇到了，我们没有恳切的去实行也不行，没有发心，没有就是你差一点都不行，你自见上、行持上、这个愿力上。你等等，你都得那个什么呀？啊，那正好严丝合缝，遇此大法，的确是无上福报，是这样子。嗯，
嗯，弟子由气功到进入修法，其间征程可谓漫漫，在十多年练功过程及现实生活中，深感宇宙世界和人体内在物质的不可思议，而深信宇宙和人生另有光明大道，乃立志修学正法。师批，由此认识，乃宿世深植善根所致。好，魏老师有请。
那这肯定是八十年代初，你看，气功到修佛法，那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事儿。八十年代遇到气功，八十年代末。哎，与气功中披露，就是说从气功界里边有真正的上师在弘传真正的佛法。哎，你还得有缘遇到，哎，你还有检择这个有这个智慧，你才能检择出来，对不对？就像我们原来你人家都练气功，在那练动功、练气儿、练什么、练神意、练啥。都在练这个，但是里边确有佛法，确有这个精髓的那个什么呀，这能够供你了脱的这样的佛法。而你 要没有眼的话，或者没有遇到那个缘的话，你都进入不了，就是你都没有法接触到真正的佛法，你就错过去了嘛。啊，所以这个事儿真是，我就觉得是，无上福德。你正在这跟这一群人混着了，人家就出来一个人给你指了一条明路，说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行菩萨道的，他们都是练刻意的，那你就不一样啊，那你就会循着这个，我就是你这个愿心和这个发，就是你那个出发心学佛呀，和别人他那个愿力是不一样的，你所感的这个缘和这个师父他也肯定应该相应嘛，他不相应吗？他你真发心发到了，哪能那个不遇到那个相应的师父？这不可能吗？所以你发心要到位，所以这个弟子由气功进入修法期间，增成可谓慢慢的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嘛，我们确实有切身的体会，跟这个师兄差不多啊。他哎呦，他练的，我们没练，他练了十多年。在十多年练功过程中及现实生活中，深感宇宙世界和人体内在物质的不可思议。但是肯定这个理儿啊，这个道理实际上，这个理是在佛法里边早都有了，早都跟你说的明明白白了。那你自己通过十多年的练，你才捋这个事儿，就是要捋清这个事儿啊。这个规律啊，这个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它不是遵循那个什么吗？因果律吗？啊，再一个就是说，它一切皆以因缘和合而成，皆以因缘分散而散吗？它不就是这吗？这他说不可思议，我觉得就是指的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可能他自己还没有，看到佛法里边这个相应的，就对他这个困惑的。这个描述啊，他还没有看到相应的这个佛法对这个解释，早就有了。而深信宇宙和人生另有光明大道，乃立自修学正法。那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切事事物物，包括我们的心念，包括这个世界、宇宙、色色等等，人体什么内在物质上，它不什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本来无生啊。它就是因缘和合嘛，没有自体嘛，它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他知道这个，可能他觉得隐隐有一个什么什么，但是他又不敢肯定吧，深信宇宙和人生另有光明大道，所以从佛法里边，自在佛法里边修学求取，他这个人生的真理嘛，他是这样的。上师批的呀，你由此认识乃硕士深植善根所致。你要不是说在气功里边一练几十年，你这一生就练过去了，对吧？那你还会有这个后面觉得不可思议，这个还有光明大道向佛法里边求证，你就不会。所以说上师说你这是硕士深植善根所致。还有发明真心，发明自己的这个本心，发明这个内在的东西，这个内在的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啊，他要搞清楚啊。好，我们再往下看。
从而孜孜不倦，克服困难，云访名师大德，曾修过观音法门、念佛法门、波瓦法等。师批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好，有请魏老师。
从而孜孜不倦，因为他立志修学正法嘛，他就是从此，就是说他这个决心下了以后，他有了这个学佛之志，正好能够有动力，让他这个孜孜不倦克服困难。寻访名师大德，在这个过程中曾修过观音法门、念佛法门、破瓦法等。那上师就给他说了，哎呀，你一门哪一门修那个什么得意那个修正，都是那什么归元无二路，就告诉他归元本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啊，就是这样告诉他了啊。这个我就觉得 也就是同时告诉我们，你不管观音法门、念佛法门、破案法，它都是佛法嘛，你都能，你要是说，吃透了佛法的这个心髓的东西，你就会脚踏实地的去行啊。哪一个你肯行，就是情理行之，它都能达到这个，最后的这个目的吧。啊，归言我了你。
自拜读佛法修正心要后，深感得之恨晚，书中字字句句足见尊师清修实证之金玉良言和慈心度生之佛祖心肠。师批，你我有缘，故有此感受。
哎呀，这都佛法修正心要都出来了，这都90年代以后了，你知道吧，大家都知道吧，这个事儿。他学法的时候是80年代吧，80年代末，或者是这到90年代的时候，我见到的那个佛法修，哎，最早是不对，最早见到的是王香六四公全集，哎，佛法修正心要那时候有什么呀，还没有汇集成册呢，那这都后来，这都晚了啊，这都后来是我们这一辈人那些师兄的不懈努力阶级成卷，然后有了现在这个佛法修正心要这些著作开始。这个看了这拜读佛法修正心要后，那你就可以一耳行之了。现在有这个书我们就太幸运了啊。深感得之恨晚啊，书中字字句句逐渐尊师亲修实证之金玉良言和慈心度生之佛祖心肠。那这个当然是不一样的了，他一个是修正者，一个是过来人，你想想是不是，他一定是心心相应才会有此感受。上师批的是你我有缘故有此感受啊，就是与佛法心心相应嘛，与上主师之心心心相应，他才会有此感受嘛，否则的话，那些充其量只为赚钱的，他可能看不到这儿，看到这些字句，他也觉得是个，哎呀，嗤之以鼻，微就是大笑着去，他就会这样。他们觉得，哎，咋这样了？这有啥用啊？就是空洞的很嘛，是吧？他不知道，这才是最尊贵、最真实的。这个只有心心相应，他才能有此那个呀。有此感受，那这个我觉得也很，意思就从字面上我们都可能看出来，能看明白啊。那你自己是不是心心和主师心心相应？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你自己看看啊。
特别在此末法时代，心力付出，犹如当空红日，殊胜无比。因此即启程往户见尊严求赐法。师批，心中心法是密法中的心髓部分，是大根器人才能修的。好，有请魏老师。
哎呦，这个人我这么一看呢，这个师兄真是耗费了好多时间呀，那才去修法呀。你看他耗，从一开始他啥时候那个气功热他在弄啊，修了10几年气功，后来逐渐，哎呀，就都到佛法修正心要都出版了，他还没有受法呢，真有意思这个事情。哎，你看，特别在此末法时代，心力付出，犹如当空红日，殊胜无比。因此，即启程往户见真言求持法。上师就跟他说了，哎呀，心中心法是密法中的心髓部分，是大根器人才能修的啊！就是赞叹他呀，你能够堪当持法，那也是大根器之人呀、啊。不向决心，怎么能行得了持法呢？光一天俩小时都把人给吓退了。这个确实是，其实是宝贝，还都和那个，就是相得恨晚呢、啊，是不是？如果要没有此心的话，哎，被人带着而去，就是你被人家就是起哄带着去了，那个他就是相应的，我觉得他要慢， 它还要有一个过程。当然就现在逐渐知道的，就是说你当初没有向这个实行发心那个什么样，对佛法修行心要有了一番认识以后才去受法的。有的不是呀，有的就是为了发财来求对法，结果财也发了，法也修了，他自己人生的问题也解决了。很奇怪，这佛法什么类的人，真是像那个佛心经上说的呀，不管他上中下根，只要有求便施于那个持法。哎，真是这样子，你不要观察人家的根性，哎，说不定谁先谁后能够成功呢，能够相应呢，这个事儿很难说。当然你要是像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一次发心，发心肯那个什么呀，发出离心，那个直接又正，然后行持又跟着上，那这样的那是难得的人才啊，是不是大根基之人啊。好，我们
下面
第二部分。
上师复函四，近闻有人瞎指点，以为如实得能说能闻能行能做的大功能，就是开悟，不用再修持了。殊不知认识这大功能是自己的本来面目，只是理解，离正悟还差十万八千里。解悟只算知解，遇事即飞去，丝毫不得力，在生死案头做不得一点主。这在宗下约之为一句合头语，万事即驴绝，真心了生死者不可甚于。因不忍见诸方学子受此盲子瞎指挥而误入歧途，放弃修法而生死不了，故高声疾呼，修法未到内而身心外而世界完全消陨而寥寥分明时不算见性，即使到了这时还有习气在，亦不能罢手不修，还需奋力修法以增加定力而完保任之功，庶能同证菩提，不枉过此一生。好，有请魏老师。
这个就是给我们大家指明了这个无修指真修，悟后不是一悟便修，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接着看这个上师复函二啊，上师复函四，近闻有人瞎指点，那这就是说有的老师为学人指点，以为如识得能说能闻能行能做的大功能，就是开悟，不用再修持了。现在我们听到这样的话也要你听着是听着，但是你自己心里边要有点那啥呀啊，你自己要清楚啊，是吧。殊不知认识的大功能是自己的本来面目，只是理解，整天就说了不可得，本来如是啥啥，是这样吗？你能做到吗？关键是不是你能做到吗？是说我们的本体是这样子，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离开对待，哎，法而无是，是这样。但是我们只是证了个离体，哎，就是刚死速法身，就是你到这儿了，你证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也是速法身，还没有起用。为啥？你的习气还多如牛毛，多得很啊。所以上师说你在这儿只是理解，类证悟还差十万八千里，哎，解悟只算是知解，哎，如果说你就懂了个道理，就是听了听啊，这句话我明白了，上师说的啥意思？你连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都没有证到，都没有现前，都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可别说你那个什么大事了毕了，那就错了，那就是耽误你一生了，对吧？你要是解悟，只算是个知解中途，遇事即飞去，丝毫不得力，在生死案头做不得一点主，的确是这样啊。让你心不动，那个人还在屋里边，那个念呐、啊，那个心念啊， 早向外吃球，早飞出去了。是你我们大家都有深有体会啊，你能不能啊，能不能的什么呀，没事不找事，有事能应事啊，能不能这样，做不到，对不对？自在中相，月之位依据河头与万事系律诀。这个好像是前礼拜天晚上也遇到这个，也是这样一句话，也是这是在中下那个说的一句话，一句合同语，万事系理解啊。那天正是学习那个祖师开始大手印里边那个公案，有个公案啊，传子和尚啊度了一个弟子，这个也是这一句，也是这个，就是一句合同语，万事系理解，就是死在了一句合同语下。比如说我们知道，哎呀，我知道本来是佛了不可得了，哇，再也别跟我说别的，说什么我都拿这个能挡住你的口，哎，那你这实际上于心地上，你心上并不安呐、啊，你那个心上并不安，一遇事的时候，你都心里慌慌的，那个乱的要命，那能行吗？那不行啊，嗯，我们看。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就说了，你认着一句落了进去，还认为自己大事了毕了啊，还是认为真的与佛法相应了，岂不然你只是在这个佛法的义理上明白了，在生死上并不能自在，是不是？你遇生死的腊月三十来的时候你能吗？不能，不能，你扪心自问呐、啊，为什么不能？是不是？这个地方你要慎重啊！啊，真心了生死者，可不甚于你真。你要是个真为了生死的，你真是想了生死的，你还能不慎重？你这个地方你还能不慎重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问问你自己，你摸摸你自己。这个心安不安，就是你相对看看你自己这个心安不安，对吧？嗯，这个还有下边我看，因不忍，这是上师搭的啊，嗯，这是整个是上师搭的，这个信上边还有一段，就是学人的那个什么呀，学人的肯定是向上师请缨了，上师给回复了一个，这个我见过啊，这就是出自我们鹤壁的一封啊，因不忍见住方学子受持盲子瞎子话而误入歧途，所以学人要有学人眼，不是说听谁说的，即使是你的老师说，我们也得看看符合不符合佛子言教，符不符合三代祖师说的。以三代祖师的为准，嗯，放弃修法而生死不了，故高僧几乎修法未到内耳身心外耳世界完全消运而了了分明时，这个你知道是时时处处这样啊，不是说你那个偶尔磕着碰着了，哎，明白了个道理，那算啥？那不算，上师说不算啊。如果放弃在那个时候放弃修法，你生死是不了的，所以上师说大圣即乎高圣即乎啊，修法未到内耳身心外耳世界完全消润而了了分明时，这都到八地了，都到不动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常现其前，你上哪儿见你的身啊心啊什么世界啊，哪有什么呀，这些都没有啊，唯有灵子独存呐、啊，像这个样，你才是，就是你这时候才能真正的不疑不惑啊。如果不到这时候，就不算见性。上师说了，你看，即使到了这时，还有习气在，后边还有尘沙呀，嗯，你还有那个尘沙惑呀，还有无明惑呀，还有无量无边的惑呀，嗯，也不能罢手不修，还需奋力修法，以增加定力而完保任之功。嗯，殊能同证菩提，不枉过此一生。而这个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啊，你自己还有的，我们师兄弟是不是？我们昨天还是说，我们庆幸我们遇到了佛法，然后我们修完了一千座， 你这个大气一出，你撅了我，这一下轻松了。你就摸摸你自己的心呐、啊，扪心自问，就是你安不安？你不安，我是不敢那个什么呀，轻而易举的放下的，放下修房。也就是说，我们不说那么严重，是定就是坐上坐下一个样的，那你就没必要打嗝了，对吧？你要意思还透不过去，还过不去，就是我理上明白，我明明知道是不可得的，但是遇事还是不行，那你就是定力还不行啊，有这个慧，但是定力不行啊，
好的，第五个，上海同仁集资印刷了一批密宗宝典，是莲花生大士著的中阴文教得度秘法，这是帮助佛子们生前未曾修好于圆寂后得度的要法。莲花生大士悲心痛切，连佛子们修行不利，生死不了，再一次于死时助其得度，用心良苦，我等得之，幸何如之？与真实修行的同仁给一本，助他得度，以结善缘。这是上海同仁和你弟同参，广结善缘的，望珍重妥善处理，千万勿马虎糟蹋。好，有请魏老师。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宗有救度解脱秘法。是的，那个时候是因为那个各种那个新密的书都没有，那个时候是这样。这上海同仁集资印刷了一批密宗宝典，是莲花生大师做的中阴文教得度秘法。这又一个名，这是帮助佛子们生前未曾修好欲圆寂后得度的要法，就是与那个中阴期间嘛，或者死后给予指示。莲花生大师悲心痛切，连佛子们修行不利，生死不了，再一次死时助其得度，用心良苦，我等得之，幸何如此如之。这个的确是我们师兄弟也知道啊，在自己这个思思这个宗有救度的时候屡得期啊，对呀、每一次只要是按照祖师的这个说法去做了，他就有这样的效验，是吧？对呀，欲真实修行的同仁给一本，不要乱发，该书不多，助他得度，以结善缘。这是上海同仁和你弟同参广结善缘，望珍重妥善处理，千万勿有马虎糟蹋。对，这个就是也就是也是同时给我们提个醒，我们现在的书太多了，我们谁家的书新密的书都是轻而易举的可以得一大摞，对吧？跟那时候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是多少人看一本，现在是一个人修法能得一大报书，很多，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老是说，哎呀，你受过灌顶，你要不修法，或者是你的法本看过了，你最好寄回原处，以免浪费或者是糟蹋了，对吧？上师都是这么说。在一件小事上，这也不是小事，就是我们说在一件小事上都要谨慎处理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大堆书你要读啊，要细细的看啊，是吧？这个也没啥，这个大家按照去做就行了。
好的。下面第六个，修持佛法贵一门深入，不可杂修。心中心大法是密宗最高的心法，和西藏有相的密法不可同日而语。你怎么修了高深的心法，又去听人家的不知深浅的瞎话，改修其他法门，走冤枉路呢？还算好，你知道改回来，重修心密，又恢复了光明定境。再不要杂修他法，一心兼修心密，圆成圣果也。你说犯了淫戒，功夫打了折扣。是的，淫为万恶之首， 功夫再好的人一犯淫，功夫也就大退特退，乃至于发了神通的人犯了淫，神通也会失去。你今年多大年纪还这么冲动？你犯的淫戒是和你自己的妻子同房，还是与第三者？这要说清楚，以便为你补救。好，有请魏老师。
那没看到下面是怎么补救的啊？不知道他这个，我们先看嘛。上师奉劝，这是另外一个师兄了啊。上面那个是四五是一个地方的心啊，这个第六看样子又是另外一个，我都不太记得这个事儿，看看。修持佛法贵在一门深入，不可杂修。对，那个我就觉得你这个什么叫杂修啊？你一门心思的，就是说坐上心眼文，坐下观照，绵密观照，不令妄念长生啊，或者生而也不能付出行动，否则的话，那你肯定是目前你这个初修的话，或者还没有真的能够证到的话，你内心还是有迷惑的啊，就随着杂乱而去了，那就不行了啊。所以你必须一门深入的而修，必须按照这一门他这里边的祖师指示的密意，这个方便之法，你不可更改，不可增加删减，你就不要那个杂修。就是有人修心中心还加上一条，对吧？那我要先发财后开悟，那你自己加的呀，你加的这就打折扣，你那个心他就转了个弯啊，你知道不知道？你那个心就跟他推磨转了个弯，你走的不是直路啊。所以你这个要一门深入而直气那个心田，不可杂修。心中心大法是密宗最高的心法，和西藏有相的密法不可同日而语。西藏的那有相的密法呢太多了，那个什么五加行六加行，什么观想观相，什么次第，然后什么是那最后才跟你说什么是心髓之法呢，那就是很难听到的，很难听到的。你怎么修了高深的心法，又去听人家不知深浅的想法改修其他法门，走冤枉路呢？上师就说嘛，你扎修你不是走冤枉路吗？你修修停停，或者修修又改修他们，那你就是你要弄清楚呀。那这个师兄肯定是糊涂了呀，从知见上就是说他肯定是心里不清楚的才会这样啊。你怎么能透脱出来的？打着折扣了啊。就像有的师兄弟修着修着，他又觉得他生活窘迫啦，道路坎坷啦，他又去改算卦啦，改看别的啦，对吧？那我们有时候碰见师兄弟他们都这样，比如说我们正打着什么呀，心中心打500座了，内心烦躁啊，那你改修别的法吧，那这咋可能那个什么呀成功呢，对不对？你要一门深入啊。实际上你那个时候500多座的时候正是好时候，它即使有这个内里边的种子翻腾，你要坚忍，就是坚守坚持修下去，那后边就是柳暗花明啊。那你看看多可惜啊，是不是？特别是有这样的能够，就是你自己本来糊涂，再遇到一个不明白的人跟你这样说，你就那两个人一起那什么拐着弯走啊，对吧？还算好，你知道改回来又重修心密，又恢复了光明定境，再不要杂修他法，一心兼修心密，圆成圣果。上师都说心密这一门就可以圆成圣果了，这不就是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吗？对不对？你说犯了淫戒，功夫打了折扣似的，因为个万恶之首，功夫再好的人一犯淫，功夫也就大退特退。这个就是乃至以 发了神通的人犯了淫，神通也会失去。哎，这就跟我们说呀，就是还是一个是你能够认识真心，然后能够克尽己能，勤出习气，静出习气，这个很重要啊。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还这么冲动，你犯的是淫戒，是和你自己妻子同房还是第三者，这要说清楚，以便为你补救。好像后边没有，我们没看到那个补救方法，我们就想想，我们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吧，对吧？我想的就是说，你要是这个师兄要是跟自己的妻子同房，你还说就说在道德上这一仇上不会受到谴责。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行者，你应该众善奉行，你不应该就是说你如果要与他人同房，你这个道德败坏，这个都令世人唾弃的，骂你你也得受着，因为你是个修行人啊，你应该众善奉行，你不应该做这样的恶事。那你这肯定了，哎，遭人那个唾弃，然后令那个周边人呐、言语相加，这是肯定的，我想这是肯定的。周边的人肯定议论起来这个事儿，都会对你有看法的，所以你这个你就得受着，你都得消着，这个业就是这么消的，人家轻贱你，骂你唾你，你都得那啥，忍着受着。这个我想的可能我就觉得，一个是他自己的家人同房，一个是与他人，你胡搞八搞，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吧。那肯定一个是认识本性，这个淫根才能净除，才能除得干净。如果压或者对峙，那都落于下风了，那也不那个根儿不一定能够净除干净，还有这个事嘛。关照不得力呀、好吧。
好的。第七，来信收悉你大有长进，可喜可贺。中阴救度一书确是密宗宝典，教导我人于生前未得度者，于死时得度成佛，无大福报者何能预知，你能真是慎重赠人，深合我心。你搬入新居，一切皆符心愿，福缘甚佳，望更好的保护己灵，勤除旧习，彼能大放光明，圆正报化二身，圆成佛果。好，有请魏老师。
哎呀，这个地方来信收悉你大有长进，可喜可贺。中阴救度一书确实密宗宝典，教导我人于生前未得度者，于死时得度成佛。无大福报者皆能预知，你能真是慎重赠人，深合我心。这个就是说中有的。下面又说，你搬入新居，一切皆符心愿，福缘甚佳，望更好的保护己灵，勤除旧习，彼能大放光明，圆正报化而生，圆成佛果。我们可能也有师兄弟发心制作了那个什么呀，一批中有旧度那些咒语念诵的合集啊，他制成了一个那个小的，我看有一个小的念佛机，跟那个牌儿一样的念佛牌，携带很方便啊，这并赠予多处。这也是跟这个中有救度书，但是比这个还方便嘛，就是可以那个随时播放啊，那个挺方便的。这个下边这个就是说，你已经搬入新居，就是你这些事儿已经了了啊，也符合你的心愿啊，就这些事儿了了，能够搬入新居那是你有这个福报啊， 望更好的保护己灵，勤除旧习，彼能大方光明，圆正报化二身，啊，圆成佛果。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吧，我觉得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保护己灵，就是说，哎，什么时候觉得心里有东西了，那就是你沾染了这个旧习嘛，啊，又有个疙瘩在心上了，或者你自己更甚的就是发觉不了，那就走着了，那就走着一泻而去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平常随缘应事嘛，然后最主要的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清净心啊，勤除旧习。这个圆正报化二身，圆成佛果。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初见性的时候是受法身，我们开显了智慧，我们智慧有了智慧光明之身，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报身呀。我们能够开显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就认识了法身啊，那就是清净心、清净之体，那就是法身嘛。我们有了这个智慧就是我们的心地光明，这不就是我们的报身吗？但是你要是像佛一样正成那个圆满的那个大报身，你还要做那个什么呀，就是说还要净出习气，做无量，就是行无怨事，发无怨，发做那个成就佛那个佛陀的那个事业，他的那个大事啊，最后能够成就这个报身，圆满报身啊。像我们这个化身，我们现在初证速法身的时候，我们现在都知道草木丛林一切山河大地一切它都是我们的化身，都是我们的化身，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如果说我们像佛一样的能够化身千百亿啊，自心可以应缘化现种种自身所需方便，所施妙用啊，那个你就要转变色身啊，然后你化一个一生身啊，化什么能够化物啊，化十二类生啊，化等等啊，这个都是以后的事啊，是不是？这个就是佛的化现和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初证法身的时候这个妙用起现的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还要上师说吗，保护己灵嘛，勤除旧习嘛，才能大方光明，大方光明才能有那个什么五神通啊等等啊，各种妙用啊，是吧？哎，这个就是说后边的这个妙用啊，它是无有穷尽的，就是我们后边所起的这个无量妙用，它是无有穷尽的。
好的，我们进行第八个。八，来函所问问题资答如下：心空静隐，一切境界本自空寂，只因妄心攀缘，乃生种种幻象，及至缘心熄灭，幻境亦自熄灭。所以当你上山，心空无住时，山色树林都一起消陨无余，但当幻境熄灭时，觉性寥寥，非如木石，即《圆觉经》所说“幻灭灭矣，非幻不灭”之正境也。仁者于此见道，当擅自保护，时时心空，勿随境走，欲有念起，即便斩断，不令相续，如斯精勤长养，不数年即圆熟矣。闭关亦要心空一闲，不然要闷气难耐的。二要有清净观房，三要有道粮，四要有护观者，五要有导师，功效是可以早日打成一片。有请魏老师。
这个我觉得这一段可能有点，你这个心地功夫做不到的时候，你是体验不到的。心空静隐，你心都不可得，你上哪还找得静呢？心空静隐，一切境界是本自空寂，只因妄心攀缘，乃生种种幻象。这个我们都应该，如果我们要欲静不生心的时候，那不就是无声吗？ 你知道不知道一切境界本质无声，一切境界本自空寂。哎，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这样？哎，是因为妄心攀缘，是因为我们妄心攀缘。你想想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修法，我们自己怎么样，心猿意马不能那个自持的那个时候，你想想你自己在那静下来的时候，你那个心它闲着了吗？它没有静啊，对吧？它是喷一个念头，喷一个念头，喷一个念头，那些念头都没用，没用它也起。哎，何况你在对静的时候，在起念的时候，终于有一个东西可着了。的心对境的时候，你就开始执着，执着分别之起，然后生出了取舍，完了后边越续越多了，对不对？这就是说我们，你听懂不能，我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个一切境界本质是无声的，本质是空寂的，是因为你妄心向外支取攀缘生了种种幻象。就是说哎呀，这个境它本来是没有，是我们的心向外攀缘而生的啊。即自缘心熄灭，幻境也自熄灭。哎呀，你终于有一天就是妄心熄下来了，那熄下来了，你心都不向外吃了，哪还有幻境？幻境也就熄灭了。所以，当你上山心空无住时，在这种情况下，心境二不相道，这个时候你在上山时候是心空无住，山色树林都一起消运无余。告诉你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这个人上山的时候，心空的时候，没有身，没有手，没有地，没有脚，没有世界，没有虚空，也没有你这个心，哎，也就是一句话，没有身心啊。没有外界啊，你自己怎么上的山你也不知道，飘然而至，就用个飘字我觉得都有点太那什么了，都浪费了这个词儿，它就是上来了，哎，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哦，我想起来，就毫无痕迹，就是心里边没有任何的做作，它就是到了，从这儿上，从山下一直到山上，它没有中间的那个过程啊。哎，这个地方说清楚了。但当幻境幻灭时，觉性寥寥，非如木石。这时候你虽然心境俱歇，但是你这个觉性寥寥，就是不断灭，不是木石。哎，即《圆觉经》所说幻灭灭矣，就是说幻象已灭了，非幻不灭，就是你真心没灭啊，这样的正经也，这个刚才前面说的就是这样的正经也。哎，你虽然上山心空无住，但是你不是上去了吗？你也起妙用了，这个是什么呀？这个非如木石，这个是什么呀？啊，就是说这是真心不灭啊，这个正经。人则欲此见道，当善之保护，时时心空，勿随境走。往往是这样子，我就觉得我们大家能到这儿，心也没了，境也没了，完了，住在空上了，住在空间里了。很多师兄弟都到这儿，他认为这时候化空了，一遇事的时候他又有了。就说你没有失得真心，只是失得到了一种空相的那种地步，那种心境啊，啊、嗯，所以到这儿还需上去努力啊，要回光，要回光，这个时候就是说心境顿消融，没有断灭啊，没有断灭啊，哎，寥寥分明的这个就是没断灭啊，虽然一念不生，但是没有断灭，哎、嗯，真心不灭。仁者一此见到，当善之保护。你知道所有的辛苦努力都是为了这个，都是为了心歇着一下能够认识本心啊，时时心空，勿随境走。如果能认识到这心空了，不断灭， 哎，这个时候心中再对景生心的时候，你就有办法出席了。这个时候你才能说保任出席了。以前你是冤枉的随业力而去，哎，你对峙也是业，对不对？嗯，物随境走，欲有念起，即便斩断，不令相续。就是说，欲有念起，欲是又起念了，就当下斩断它，不令相续。哎呀，那你说我不相续，不令相续的时候，我不相续了，我就没念头，就不能起妙用了。不对呀，刚才说了，了了分明啊，非如木石啊，他不会的呀，他自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啊，如斯精勤长养，不数年即元熟也。嗯，闭关，哎呀，这就说你要在这个要长养圣胎的时候，有的师兄下决心要闭关，有的能够放弃一切，他要闭关。这个时候已经能够认识真心了，他要做后边的功夫啊。上师都说了，你看，一要心空意闲，不然要闷气难耐；二要有清净观方；三要有道粮；四要有护观者；五要有导师。功效是可以早日打成一片，就是这样通过闭关还是可以做功夫，还可以早日打成一片。嗯，打成一片就是再也没有迷和悟了，再也没有这个了，不是光不迷，还没有悟呢。啊，这个我感觉到这个地方这一段就是做功夫的那个什么呀，细腻的那个路程它都需要走。你谁到这儿了你不清楚的，你仔细再看，多看看要上师怎么说的啊。心空静隐，嗯，你心空静隐，你心都了不可得了，你已经到一念不生了，都了不可得了，哪还来的静啊，哪还来的相对待啊，离开对待能所伤亡，这个时候并不断念，这个最重要啊。猛哲精彩就是这儿。
嗯，好的，时间到了，魏老师，今天咱们就学这儿吧。
好。